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坛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彼此互相可以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那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这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虽然在艰难里边，但是我们走在你生命的道路里边。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柔和谦卑，主要让我们的心不是一颗石心，主要你给我们换上一颗肉心，主要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自己的爱，感受到你的恩典，主要感受到你的谦卑柔和，主要感受到你的圣洁，主要感受到你的带领，主要谢谢你，求你保守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哈，对不起，今天是这个母亲节哈，这个我准备的时候我给忘了，所以我准备继续讲这个启示录，祝各位母亲快乐，这个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母亲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你需要很多的祷告为你的孩子，这也是我们蒙福的地方哈。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母亲，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她是一直不断地为她的孩子祷告的。后来她的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属神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人，所以我希望各位母亲就是不断地为你的孩子祷告。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圣殿与圣城的属灵的看见哈。这一章的圣经非常的不太容易解释。那么在罗马书呢，罗马书是一本非常伟大的讲解耶稣基督救赎的书。在罗马书16章里边，16章的罗马书里边有3章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信息。那么同样在启示录里边，在神的这个启示里边，也有2章的信息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就是启示录的11章和12章。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第11章和12章的时候，这2章是写到了关于以色列的一些事情。在启示录第11章，这里特别讲到了教会会被提，那么同时讲到了在教会被提之前会发生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 就是在这段圣经里边记载，圣城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再一次的证明了，当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伯拉大河的四个被捆绑的使者被释放了，他们会兴起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宗教圣战，就是回教的世界会发生一场让全世界伊斯兰化的宗教战争。那么他们第一个要占领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当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以后，立刻就遭到了受到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挑战。那么大量的伊斯兰国家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的中东战争和1967年5月发动的六日战争，还有1973年的赎罪日的战争，以色列都获得了胜利。但是到了启示录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整个伊斯兰世界向全世界发动的这场宗教圣战中，我相信这段的圣经里边启示，这些伊斯兰的士兵他们会占领整个的以色列，并且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么第二件在教会被提之前会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会差派两位他的见证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他们会传道1260天。那么如果按以色列的宗教历，以色列的宗教历是30天，是一个月，那么1260天就是刚好42个月。也就是说，回教徒占领以色列践踏圣城多长时间，这两位主所差派的传道人也会在耶路撒冷传道多少天。那么最后他们会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给杀了，然后他们躺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3天半，然后他们会从死里复活升天。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有人说他们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在旧约的时代，先知以利亚没有死，他当年是被神的旋风直接接到天堂去的，并且呢，以利亚是身穿毛衣的，跟这个里边形容的两个先知非常的像。那么他传道的日子，他曾叫天不下雨，并且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敌人。所以这里边形容的两个见证人非常的像以利亚。那么也有人说这两个人见证人中间的一个是摩西，因为摩西曾经让水变成血，并且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异象中就是先知以利亚和摩西一同在山上和主耶稣一同谈论他上十字架的事情。那么也有人说这里的两位见证人是撒加利亚书中所记载的当时的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在撒加利亚书中所说的，他们就是那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么也有人说这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人是旧约的以诺，那么在旧约中只有以诺和先知以利亚是没有见死的，他们两个都是直接被接到天堂去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些猜测里边，我相信神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神在教会被提之前，也就是当教会被提以后，教会的见证在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在教会被提之前，神要赐下两个见证人来代替教会在地上的见证，他们将会在一个全世界回教徒都在发动伊斯兰圣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边，这两个见证人会在这个世界里边为主继续的来传道，在做见证。在一个全世界都充满了回教徒和回教狂热分子的圣战里边， 他们要为主做见证。这两个人，我相信神在这里形容他们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有着以利亚的心智，有着以利亚的能力，可以吩咐天降下火来，他们也有着对抗一切邪恶权势的权柄，他们像摩西一样有权柄，他们也像旧约中的以诺一样天天与神同行，活在完全的圣洁中，他们也像以色列被掳归回那个时代的大祭司约书亚和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一样，断没有什么人可以害他们。那么我相信神兴起他们两个人，一方面是向全世界来做见证，因为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会天天转播他们的情况，他们也要向全世界的回教徒来传福音，并且让在苦难中的还没有被提马上就要被提的苦难中的教会看到他们两个的见证，勇敢的见证，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盼望。他们会一直传道到主再来的前夕。那么这里讲的是所有这一章一到十四节的背景。那么当回教世界占领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让使徒约翰要量一量圣殿和在圣殿中礼拜的人。我相信这里对犹太人对基督徒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在圣殿中敬拜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极度艰难的情况里边有真实圣殿的敬拜，真实圣城的侍奉。那么我们先要认识一下圣殿的历史哈。当神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将当时在埃及做奴隶的大约200万到3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以后，神在西乃山下为这些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并且命令他们开始建造会幕。会幕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一个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一个神同在的地方，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么到了大卫王的时代，大卫王非常的想为神建一座圣殿，但是神对他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为我建圣殿。所罗门做王了以后，建了以色列人的第一座圣殿，但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太多，神在公元前587年完全的把他们交给了当时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拆毁了所有的城墙，并且烧毁了圣殿，并且把犹太人掳到了巴比伦去。70年以后，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放回了部分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祖国，这些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要重新的来建造圣殿。他们在那里认罪悔改哭泣，也同时在那里赞美神称颂神。后来在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的鼓励下，他们建立了以色列的第二座圣殿。那么这一座圣殿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大大的扩大第二座圣殿，以致第二座圣殿在主耶稣的时代是美轮美奂的。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预言，这第二座圣殿也将会被外邦人拆毁。果然到了公元后的70年，罗马将军提多因为犹太人的造反而来到耶路撒冷，他攻下耶路撒冷，拆毁了城墙，烧毁了圣殿，然后以色列人有了大约2000年的亡国史，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么以色列复国以后，一方面他们非常的盼望来建立他们的第三座圣殿，而圣殿的原址上今天有一座清真寺建在那里。以色列人为了避免与回教世界发生极大的冲突，现在还不敢新建以色列的第三座圣殿，但是据说以色列所有的修建圣殿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么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七印灾的时候，敌基督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他会为犹太人盖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第三座圣殿。 但是当圣殿盖好了以后，这位敌基督会走进圣殿，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为神，命令以色列人敬拜他，并且停止了以色列人的献祭。这时以色列人才发现这是敌基督，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整个犹太民族都会归向神，归向主。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神让老约翰来量一量圣殿和祭坛，再量一量里边礼拜的人，我相信指的就是这一座敌基督为以色列人兴建起来的第三座的圣殿。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相信主要启示给所有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关于他们对圣殿的错误的认识，也同时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对圣殿的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圣殿，圣殿对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殿的一切都预备了主耶稣的，都预表了主耶稣的救赎，预表了主耶稣的工作，预表了主耶稣的职分和主耶稣所成就的。圣殿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圣殿代表了神的同在，代表了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同时神让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建造圣殿，也是让以色列人天下万国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救赎，因为圣殿的一切都预表了主耶稣的救赎和他的工作。在圣殿的最外边外院有一个铜的祭坛，那个地方是每一天以色列人都要在那里献祭的。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来都在圣殿或者会幕外边的这个地方来献祭，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个献祭的地方正好是预表了上帝的羔羊要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要上十字架。这是神圣洁的羔羊代罪的地方，为人类的罪，上帝的羔羊要被献上为祭，成就了救赎，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在外院中还有一个洗濯盆，这预表了基督用他的水和道将会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从外院走进到圣殿的圣所中的时候，圣所中在左手边有一个金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是整个圣殿里边唯一的照明，这个预表了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唯一的真光，是唯一的照亮世界的真理之光。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圣所中的右边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着陈设饼，代表了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主耶稣自己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主耶稣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在圣所中对着至圣所的是一个包金的一个香坛，代表了主耶稣是那个代表人类，整个人类来到上帝的面前永远的大祭司，他不停地为我们代求，同时也代表了在神面前的祷告，一个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必须经过主耶稣的救赎。而祭坛代表了到神那里的道路，金灯台代表了真理之光，陈设饼代表了从天上而来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透过主耶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圣殿的至圣所中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是神的座位，也就是预表了主的死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同在中， 带到了上帝的恩典中，带到了上帝的面光之中。那么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圣殿到底指什么？这个圣殿到底在哪里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他特别说了一段话，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对主说，他说这殿是46年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主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主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圣殿到底在意味着什么？这个圣殿今天在哪里呢？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对他说，这殿是46年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主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第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在所有的新约的时代，教会就是神的殿，你我就是神的殿，我们的灵魂体就是神的殿，因为永生的上帝借着他的灵让我们重生，永生的上帝借着他的灵今天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面，他正在了我们生命中打造这个非人手所造的圣殿。因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他说因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今天这个圣殿在新约的时代，教会就是神的殿，你我就是神的殿，我们的灵魂体就是神的殿，永生的上帝借着他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因此圣殿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殿就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今天神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打造这个非人手所造的殿。那么什么会摧毁拆毁神的殿呢？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会让仇敌来拆毁我们心中神荣耀的同在。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神让先知以西结明白了神为什么要离开旧约的那个第一座圣殿，离开圣城耶路撒冷，乃是因为犹太人的罪。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来拆毁耶路撒冷，烧毁犹太人的第一座圣殿。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在圣殿中有偶像，不仅如此，神带先知以西结看到了更多更可怕的偶像，就是在内院的门口看见一个洞，神叫先知以西结挖墙，他挖了看见一个暗门是通往内室的，先知以西结就进了密室，他发现有70个以色列家的长老正在举行邪教的仪式，墙壁上画满了各种走兽，长老们正向那些兽烧香，在外院的北门，先知以西结看见更大而更可憎的事情，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当时迦南邪教神话中的主角，在每年敬拜塔摩斯的节日，妇女要为塔摩斯的死亡哭泣，然后再庆祝他的复活，之后这些妇女还要敬拜一个象征的男性生殖的这个偶像。最后神又领先知以西结到圣殿的内院，在那里有25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在拜日头。这25个人很可能是在圣殿中供职的24个祭司和大祭司。因此以西结看到的是长老拜走兽，妇女行邪淫，祭司拜日头，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深深地陷入最终。这就是神对先知以西结所说的，神为何要离开圣殿，为何要离开圣城，并且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拆毁圣殿。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当他在耶路撒冷时候，他两次要来洁净圣殿。主用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了圣殿，又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这些做买卖人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心中的圣殿是否像先知以西结时代的圣殿，充满了污秽，充满了偶像、邪淫和邪恶，以至于神的荣耀要离开他的圣殿，仇敌要来摧毁神的圣殿，还是我们的心中的圣殿如同主耶稣来的时代的圣殿，他要两次的来洁净圣殿，因为里边充满了做生意的人。神的殿应该是祷告的殿，是敬拜的殿，是赞美的殿，是神洁净充满的地方，我们却使他成为贼窝了。弟兄姐妹，如何能够重建神的圣殿呢？那就是如同当年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哭泣，从罪中悔改，从被掳中从被罪掳去，被神的仇敌掳掠的生命中来回转，重建我们对上帝的爱，重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重建我们对上帝的专一，重建我们对上帝的侍奉，重建我们对上帝的献上，重建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对上帝的敬拜，对神的真诚，对神的单纯和执着。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生命中的神的圣殿，是谁坐在圣殿上的宝座呢？是你自己，还是主耶稣？如果是我们自己，那又怎能称为是上帝的殿呢？只有永生的上帝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才能称为圣殿。所以弟兄姐妹，恢复对永生神的真实的敬拜，恢复生命中、生活中每一天、每一步对他真实的跟随，那才是重建圣殿的起步。弟兄姐妹，最后神心意中的圣殿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旧约会幕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以至于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当圣殿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的圣殿，以至于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中的圣殿有没有神这样荣耀的同在？为什么没有神这样荣耀的同在呢？我在上个星期，我看到这个我的 Facebook 上有一段这个北加州有个刘同牧师讲的一篇道，他讲到胜过我们心中的苦毒。他讲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刚硬。弟兄姐妹，那个心是一个充满了复仇，充满了征战，充满了征进，充满了血气，充满了打斗，充满了旧造的那样的一颗心。我相信我的心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神要用他十字架的工作，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成为一颗柔软的心，成为一颗愿意降服的心，成为一个愿意 跟随他的心。弟兄姐妹，当你的心是刚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会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来走一条生命的十字架的道路的。你会捍卫你的权利的，你会捍卫你的一切的，你会觉得所有一切世界上的人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献上为祭的人，今天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重新的来建造这个圣殿，而圣殿里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想拥有上帝荣耀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来跟随耶稣基督走一条十字架的生命的道路。如果你反弹上帝十字架生命的道路，你不会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的，永远不会有的。你连圣所都进不去，你看不见上帝荣耀真理之光，你更是得不到上帝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你更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祭坛摆在那里，这里预表了耶稣基督曾经为人类上了十字架，他在那里舍身流血，他在那里被杀献上为祭。弟兄姐妹，生命的道路第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被献上为祭。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所有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来让神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做十字架的工作。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他说在旧约里边所有的祭都是死的祭，因为我们要按手在那个祭的身上，然后把那个祭牲杀了以后血流下来，然后把那个祭牲放在祭坛上来被火焚烧。他说在新约的祭都是活祭，我们被献上为祭了，但是我们是活的。这位牧师讲，他说在他的教会里边许多弟兄姐妹都是活祭，当你把它放到祭坛上的时候，刚一点火他就从祭坛上跳下来了，因为他是活的。弟兄姐妹，我深深的了解我们到十字架是一条多么不容易的道路，那个自我，那个里边旧造的生命需要被神来破碎来钉死的。但是你要了解，整本圣经向所有神的儿女启示的就是，这是一条至尊至美，是一条通往永生生命的一条道路。主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当你对他讲论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那么样的恨恶，那么样的反弹，那么样的拒绝，以至于在他的生命里边没有新生的样式，没有那个新造的样式，没有那个属天的样式。弟兄姐妹，我深深的了解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至尊的一条道路，也唯有这条道路可以走进上帝那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当耶稣基督被杀献祭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是上帝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牺牲和何等大的破碎。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期望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成熟长大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必须要接受圣殿里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那是一个处死你的老我，钉死你的旧造，把你那从亚当来的一切的东西都要钉死在那里焚烧成灰的地方。弟兄姐妹，当你拒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们每一天与人打斗，与人争夺，与人谩骂，与人血气。 弟兄姐妹，教会和世界就会变成完全一样的，我们和世界也会变成一样的。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他能够去饶恕，能够去爱那个钉死他的人，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去爱、去祝福、去祷告的时候，那个上帝的生命就成形在你的里边。唯有这条路，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只有这条路，当你拿起枪来想与人打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像希特勒。真实的这样，弟兄姐妹，我恳求每一位，你要认清楚圣经里边所传给我们的至圣的道路。弟兄姐妹，永远要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圣殿，上帝要把圣殿打造在我们的里边，除非第一件事情他能够在你的生命里边建造起祭坛来，否则的话，你的生命是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你也不可能有真理之光，你也不可能有生命之粮，你更不可能与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领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道和他的水不可能洗净我们。弟兄姐妹，圣殿早已经被拆毁了，但是今天圣殿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正在打造他荣耀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我要恳求每一位，你要认清楚圣经给我们的至圣的道路。当你清楚圣经给我们的至圣的道路的时候，你会渴望，谢谢，你会渴望跟随主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就是让我们的教会来走这条的生命的道路的。今天许多的人不愿意，也不认识这件事情，甚至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弟兄姐妹，你不走这条道路，你经历不了上帝的一切的恩典的。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属血气，我们的生命会越来的越像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弟兄姐妹，我定义要带领这个教会走在一条生命的道路里边，我定义要让耶稣基督的圣殿建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边。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努力的祷告来达成上帝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圣城呢？当圣城被践踏，当圣城在那里被外邦人践踏的时候，圣城是主耶稣为门徒在那里洗脚、受鞭打、在科西马尼园祷告、上十字架受死又复活的地方。今天你我的圣城就是我们每一天工作的场所，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天生活工作学习的地方。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每一天的每一个场所来学习活出主的样式来。保罗说他每一天效法主的死，他每一天与主同死，他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因此他每一天也彰显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流露着基督的香气。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圣城就是我们效法主的地方，跟随主的地方，经历主的地方，见证主的地方，荣耀主的地方。我们效法主的谦卑，效法他的顺服，效法主的舍己，效法主的舍命，效法主的饶恕，效法主的包容，效法主的爱的地方。我们的圣城也是我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地方，如同在这章圣经里边讲到将要出现的这两位见证人一样，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在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时候，他们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为那与那恶者征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从死里复活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励和何等的盼望。即使那恶者可以杀害我们，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们也永远是得胜的。好，最后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第一首。